马斯克建党，特朗普长文回应，伊朗元想暗害特朗普。数十中期逃离美股，白宫审查奏效。特朗普说开始与北京讨论 TikTok 交易。大连半夜惊现数千次高频率雷电，场面吓人。绿配小梅遭铁拳后再鼓吹武统，遭网民嘲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特朗普大移美法案通过后全美欢呼，但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和美国特朗普总统因大移美法案发生争执，高调建立另一党派美国党。礼拜日特朗普终于发长文回应。此外，伊朗亦传出要悬赏超过$1,800万暗害特朗普，而号称抗美集团的金砖国家峰会则全崩盘，遭到讽刺而不敢惹怒特朗普，而且还出卖北京。据内幕报纸报道，特朗普在7月6号针对马斯克建立第三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成立第三个政党很荒谬，一直以来都是两党制，我认为成立第三个政党只会增加混乱。特朗普稍后发长文详细叙述了他和马斯克之间的来龙去脉。他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看到马斯克完全脱轨，在过去五个礼拜内简直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火车相撞。他甚至还想成立一个第三政党，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政党在美国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这个系统根本不是为他们设计的。第三政党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制造彻底的混乱和破坏，而我们已经有太多这种事了。看看那些左派民主党人，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亦失去了理智。而共和党人呢？共和党就好像一台运行顺畅的机器，刚刚通过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法案，这个是一项伟大的法案。但不幸的是，对马斯克来说，他取消了荒谬的电动车强制令，那个强制每个人在短期内都必须购买电动车的东西。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样东西，现在人们终于可以买自己想买的车了，汽油车、运动车现在运行得很好，或者是未来的新技术车，不再有电动车强制令了。这两年来我一直在这为这个目标奋斗。特朗普表示，讲句实话，当马斯克给了我完全支持毫无疑问的背书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他，你知道我要终止电动车强制令吗？他当时说没问题，我还几惊讶。特朗普还提到马斯克请求令他一个亲密朋友来掌管 NASA。特朗普表示，虽然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居然是个民主党人，从来没有捐款过给共和党。马斯克自己可能以前也是民主党人，我还觉得很不妥，一个马斯克的密友，在太空行业里面的人来掌控 NASA， 而 NASA 又是马斯克企业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最后写道，我最大的职责就是保护美国人民。有分析认为，刀团队的存在旨在精准削减冗余的开支，已经节省$1,750亿，而且还在度持续。而大移美法案并非旨在增加债务，而是重新调整优先事项，以增长为导向的能源主导地位，边境安全以及减税方面的支出将扩大收入基础。马斯克的财政纯洁性主张是合理的，但執行的时候需要在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大移美法案重建了美国的经济引擎，偿债成本已经纳入估算，这个并非2024年那种无节制的借贷，这个是有偿负能力规划的战略性投资。此外，7月6号 X 平台开源英特尔罕见地透露，被美国摧毁核子计划的伊朗已经将暗害特朗普总统的悬赏金提高至$1,800万以上。据隶属于伊朗革命卫队极端组织的媒体报道，这个是伊朗用于开展血盟行动的计划。经伊朗媒体近期证实， 这个是为苏莱曼尼复仇而发起的公开众筹活动。伊朗近日传又要重启核武梦。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伊朗拒绝核查，不愿意放弃浓缩铀，这个是不被接受的。 IAEA 早在5月的报告中就已经指出，伊朗境内存在约超过400公斤，纯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这一数值距离可制造核武的 90% 纯度的门槛只是一步之遥。但专家警告，这些高纯度浓缩铀如果进一步提炼，将足以制造数枚核弹。马萨尔科技6月29日所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福尔多核设施仍然在持续作业，显示伊朗尽管在多处设施遭到袭击后并未完全停摆。 IAEA 处长葛罗西在6月27日亦警告说，伊朗可能仍然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恢复浓缩铀的生产。外界预期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7月7日的会晤将围绕伊朗议题进行深度磋商，两国是否将启动新一轮联合行动，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和军事威胁，都是观察重点。而中共盟友被指抗美联盟已经名副其实，金砖国家峰会6日将在巴西登场，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双双缺席。中国学者坦言，金砖国家本来主打抗美，结果现在不单止没有共同打败美国，反而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华盛顿进行一对一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更加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越南就是其中之一。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意味着埃及、沙乌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国和伊朗领导人预计不会出席，外界对今年的峰会达成有意义协定打上了问号。一直以来，美国政府视中共为最大的敌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现在特朗普总统难得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中国经济衰退、内忧外患，还有中共军队腐败的情况下，他看到了解决中共问题的契机。美国颁布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中共交出合规的审计底稿，不可以规避审查。2019年以来，几十间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业界指出原因之一可能是存在大量审计的问题。数据提供商曼德指出，包括中共国有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已经离开美股。现在剩余的275家美股上市中企亦表现不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股票市值不到 2%。 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艾拉雷纳特创业金融学教授阿米胡德话俾大纪元知，中国公司从美国退市是为了逃避美国市场监管的负担，包括资讯披露、透明度、审计、合规、公司治理方面。众所周知，美国对上市公司的资讯揭露和透明度的要求通常比中国更高，而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企业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共享审计数据。近年来，很多中国公司希望进入美股淘金，同时获得更多海外投资。然而中概股亦多次爆出欺诈，令外国投资者承担损失。业界预测，在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的任期之内，中概股将会继续成为被追击的对象。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优先投资计划备忘录，要求官员确定中企是否遵守美国审计准则，并调查这些公司在外国交易所上市所采用的结构。白宫不排除对某些上市中企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导致中国企业在美股安心赚钱的希望变得渺茫。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特朗普总统表示，白宫在7号开始和中共政府讨论出售美国 TikTok 业务的潜在协议，双方将进行谈判。他表示自己对达成一个协议的态度十分乐观，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协议了，我想我们会在7号或者8号开始询问，和中方进行对话，或者是习近平，或者是他的一位代表，但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协议了。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他的政府可能必须获得北京批准这个协议，才能够实现拆分 TikTok 美国业务，这个不一定实现，但有可能。7号信息部传出消息说， TikTok 公司准备了代号为 M2 的计划，目的是将一个新的平台在美国运行，同时在明年3月关闭 TikTok 原本的平台。新的平台 M2 去除了 TikTok 算法等内部系统中不符合美国安全要求的问题，再交给美国运作，所以美国 TikTok 用户将被迁移到 M2。 消息还未得到官方的回应。特朗普将 TikTok 的延期指令定在9月17号，他表示新的协议对美中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有利可图。特朗普在6月底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已经为 TikTok 找到了买家。华尔街日报指出，包括亚马逊、沃尔玛、微软等企业都有意图竞标。当霍士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问买家是哪个的时候，特朗普暗示有多个美国财阀参与其中，而且谈判的初步成果将在7月中旬披露。他说，我会在大约两个礼拜之后告诉你知 TikTok 的买家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富有的人。日前辽宁省大连市出现大暴雨，雷声滚滚，并伴随几千次密集的闪电，整个天空不停闪烁，不少市民半夜被雷电惊醒。7月3号，大连市多位网友发影片说，当日凌晨开始，旅顺口区、金井子区等多个区域陆续出现大暴雨，并伴随连续密集的闪电。一位影片发布者对极目新闻表示，他的家住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当日凌晨3点左右，他正在熟睡的时候被闪电和雷声惊醒了，发现天空出现持续闪电。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7月2号半夜开始，大连市自西南向东北陆续出现降雨，全市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中旅顺口区个别站点大暴雨。统计显示，2号半夜开始至3号6点，大连地区共发生闪电7649次。这个过程，西南部近海闪电比较密集，当地网民留言说，不要提了，刚刚一个炸雷枪都在震，就很不正常，从小到大未见过这样不间断的闪电，连续两日夜晚都是这样。现在是凌晨1点29分，这个闪电为什么这样的有节奏的，我这么大个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长时间持续的闪电雷鸣，今年不知道怎样了。那个雨大到得人惊，闪电不停，何止7000多次，从开始打雷到结束一直打就没停过，我全程都在看，好像这一天是开了闪光灯，闪电次数已经过万，现在还在闪，开发区这边一直一直闪过不断，一秒最少3下还有雷声，大家都说雷神在这发怒了。陆佩小薇返乡之后向村委会讨要补偿款，遭到当地警方骚扰威胁之后吓得不轻。6号小薇再次发布影片，完全不提向村委会维权讨要补偿费的经历，转而炮轰台湾当局因为他主张一个中国的观点造成他骨肉分离。 影片留言区有大量网友嘲讽贴文，纷纷表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小薇没有跟村里面的陈书记讲下你的英雄事迹吗？亦有些说你补贴款拿到了吗？边个还有那天晚黑他吓到哭的影片，将近期你删了的影片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吧。X 平台网民表示，小薇被铁拳打得不轻，又要依靠闹台湾表示忠心了。亦有博主在 X 平台评论说，将你的仔女接回去就得了，台湾从来没有阻止她带回中国好吗？将你三个仔女都接回去。今年四月，小薇因为鼓吹武统遭到台湾政府强制出境，返回贵州老家之后遭到村干部拖欠补偿费，维权之后被公安恐吓，之前的维权影片亦被删除，现在再次露面之后重新鼓吹武统，举动令网友啼笑皆非。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表示，小薇回到中国碰触到地方利益，他的言论自由、基本人权瞬间消失，在台湾他肆意批评、谩骂台湾政府，言论处处挑战台湾政府的底线，一回到大陆只要是影响到中共的权益，小薇的维权发声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瞬间消失。两相对照之下，这个真是民主自由台湾和中共人治社会的真实缩影。对于小薇的遭遇，财经网美胡彩频发文直言，台湾这么好的地方不珍惜，偏要回家被水浸，简直是在适合的环境发挥所长。公开资料显示，小薇返抵贵州后在 TikTok 分享农村生活，但粉丝数只是剩下约7000人，不及过往的人气。现在对于小薇的遭遇，多数网友都在留言到嘲讽，认为小薇自食其果，亲共卖台，试到中共铁拳的滋味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